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苏文恩，在这里又向你问安。今天要陪您读的圣经是从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读到第20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一段圣经它是论到教会的侍奉。当主耶稣到了第16章，带领他的门徒到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向他们启示出他是基督，他是活神的儿子之后，他就进一步告诉使徒们，基督他来到地上，他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建造他的教会。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门所不能胜过的。他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荣耀的教会就是建造在对基督的启示和认识的这个基础，这个磐石上，乃是一个胜过所有黑暗权势、所有罪恶的一个荣耀的教会。在这之后，他就向彼得说，他说，我还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他也向他们指出，为着建造他的教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要去耶路撒冷，遭遇到祭司长、大祭司、文士、长老这些人的逼迫，甚至凌辱，最后把他杀害。但是他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彼得就反应说，就拦阻他，你万不可如此。主耶稣在16章那里就对他说，你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因为你只顾念人的意思，不顾念神的意思。之后他马上呼召门徒来跟随他，要他们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建造教会荣耀的这个道路。第16章之后呢，一连串到20章里面所启示马太所记载的内容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说，主耶稣进一步的来教导带领这些跟随他的弟兄们怎么样子来服侍教会，给他们建立起正确的观念，纠正他们错误的态度，给他们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观念。第18章15节到20节这一段呢，就是告诉这个门徒，今后在教会中来服侍圣徒的时候，若是成为弟兄们的犯罪了，该怎么样来处理。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有三个主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如何挽回一个犯罪的弟兄，什么样的一个步骤，怎么来劝导他。第二个重点呢，教会是如何可以借着祷告运用属天的权柄。第三个呢，圣徒们是怎样可以奉主名在一起同心合意的聚会，在他们的中间有主的同在。第15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里讲的得罪你，他不仅仅是一种口头上面的讲话不礼貌了，这样子这个得罪是比较严肃的，而且严重的。他说，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有一个弟兄，他在众人的面前羞辱了你，他说你要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就当众回报过去呢？以牙还牙，你讥诮我，我就骂回去，责备回去呢？他不是这样，这个弟兄们相处不是这样。如果有个弟兄这样子讲话得罪了你，你就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就是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你去指出他的错来。而他可能是无心之过，就向你道歉， 那么这样子这个问题就化解了，你看你就得回你的弟兄，而且呢他觉得你是对他是很诚恳的，彼此相爱，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情形。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但是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到的，比如说有一个弟兄他已经结婚了，他又和另外这个女子有往来，又知道他有不恰当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之下，你不是当着众人就把他渲染开来，要找一个他和你只有在一处的时候劝导他，你问他是不是有，他如果认错，在主的面前他认错他悔改就好了，也把这个错误改过去，你就挽回了你的弟兄。如果说他不听你，那你就找另外两个弟兄，因为这个是比较严肃的事情，是要找教会中生命比较老练，在真理上比较强的，那你跟他们去交通，跟他交通了之后，他们觉得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好，我们两三个人一起去约了他来交通，那爱里面说诚实话，劝导他悔改，赶快脱掉这种罪的生活，他如果认罪悔改就把他劝服了，这是处理比较严重的事情了。如果他还不承认不听劝，他认为这是我个人生活的事情，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不要管啊！只要我们欢喜有什么不可以，又不肯认罪又不肯悔改，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第三步就是要去告诉教会。马太福音第16章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你所讲到的一个教会啊，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宇宙性的，主耶稣所讲到的一个教会是指整个教会的性质，是包括了所有的古今中外的圣徒都在里面的，这也就是指神的国度，那他要建造他的国度。第18章17节这里所讲到的教会呢，就是那个宇宙性的教会在某一个地方显出的一个教会，在那里一同聚会的那些个圣徒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如果这两三个人去劝他不听的时候，就要告诉我们一同聚会的，为什么要在教会里面摊开来讲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牵涉到整个教会的见证，使影响教会的见证，就要众圣徒要好好的在主面前一同来交通。那么当然这里所讲的就告诉教会，它可能是指整个的会众，也可能是指代表教会的一些在属灵上领头的一些弟兄们，他们听到了之后来觉得这个事态严重，应该派出代表好好的正式和他来办交涉，就不像前面只是个人去和他谈，这个时候第三步呢，叫教会正式出面的，由长老执事或者由是代表教会来劝他了。如果这样的劝他，他还不听的话呢，就要看他向外邦人和税吏从教会的交通中啊，把他隔开出去，就认为他是一个没有让他重新认识救恩。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你就发生一个这样的事，有一个弟兄，他娶了他的继母做他的妻子，那么这是当然是一种淫乱的事情，而且是违反人权的事情，而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处理的好，当时可能有个人知道了去劝他，他不听，然后两三个人去劝他，他可能也不听，到后来是不是有教会去劝他呢，我们不晓得，但是教会在那里啊，就说好啦，这是个人的事情啊，他们就想啊，这个基督是有爱的啦，我们就不要去管他啦，就让主会带领他啦。保罗就觉得这个事太严重，这个影响教会的见证，所以特别写这封信，一定要好好的交通，而且如果交通他还不听的话呢，就要做严肃的处理。他说像这样子的人如果劝了他还不听的话呢，他就应该把他从教会中赶出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啊，他也指出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我们的主用他的宝血所救赎回来的一般的人，是一些圣洁的子民，是为主要做圣洁荣耀的见证。这个所以在教会中称为弟兄们的，如果犯了罪不悔改，是教会不能容让的， 哥林多前书五章九到十三节，他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是贪婪的，热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因为世人如果没有接受福音的时候，很可能都犯到这种罪里面去，所以我们向他们传福音。但是我如今写信给你们是说啊，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是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他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就是教会里面的人，岂不是你们应当审判的吗？就是你们应当来劝导的吗？他至于外人呢，有神将来来审判他们。他你们呢，应当把那恶人，就是前面所讲的这种严肃犯罪，要把他们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里所讲到的一段的内容，他就告诉我们，在教会中如果碰到弟兄们犯罪的时候，或者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有三个步骤来劝导他。如果他仍然不听的时候呢，那么就应该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罪人一样，不是去对付他，把他当仇敌，而是把他当作外邦人和税吏。换句话说，他还是我们要传福音在拯救的对象。接着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主耶稣说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除了可以去劝他以外，教会还有一个属天的权柄，教会要借着祷告来运用属天的权柄。你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释放，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权柄，赐我们的主赐给他的教会的。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像这是天国的钥匙是赐给彼得啊和 这些使徒的。但在第十八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主也把这个天国的钥匙赐给了教会。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这里你们就是指着上面的一个教会啊，在地上执行捆绑和释放的工作。捆绑什么呢？捆绑这些弟兄们，那些受这些罪恶啊捆绑的那些后面的恶者，罪恶的权势，世界的引诱，叫他们从这些捆绑里面释放出来，释放我们的弟兄，叫我们的弟兄从这些罪恶里释放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教会神所赐属天的权柄。第十九句他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就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两节圣经就进一步告诉我们，究竟教会是怎么来捆绑，怎么来释放呢？如果这个教会有三五百人，就要三五百个人都在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呢？如果那么多的人都能够同心合意的祷告，那当然最好。但是主耶稣说到第十九节那里却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其实这个运用属天的权柄，只要在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知道这些事情，就同心合意的在那里祷告祈求，要释放我们的弟兄，捆绑那个后面罪恶的恶者，撒旦所有的作为，这样的就是同心合意的向父求。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听见了，就要为他们成全。并且他还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一段的圣经实在太宝贵了，叫弟兄们在地上在教会里是何等有主同在的。只要两三个人不存的私心，尊主为大，按照主的话活在神的面前，受着圣灵的带领，关心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 我们可以捆绑疾病，捆绑罪恶，捆绑那些残累人的事情，世界的势力，世界的引诱，撒旦一切的作为，释放我们的弟兄，释放被病痛所残累的人，像这些的祷告就是运用属天的权柄，就能够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带下祝福。同时主也说，只要我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倾心爱主的人，在奉主的名在那里聚会，就无论他的聚会是读经也罢，交通也罢，是祷告也罢，传福音也罢，他说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主对他的教会，对我们这些门徒是何等大的应许。愿主在这些话上祝福我们。